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了这次青岛峰会，与会成员国发表了青岛宣言，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关于贸易便利化的联合声明等文件。习近平在会议上表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这次峰会与在加拿大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几乎同时进行。习近平在会上强调安全合作，打击三股势力，同时提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方将设立300亿元人民币等值专项贷款等。日本时报刊登英国议会上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戴维·豪尔勋爵的文章，指出西方自由主义者迄今一直对上海合作组织表示不屑一顾。文章说，首先该组织被看作是一个相当薄弱的架构，缺乏一个像欧盟或者较为宽松的北约组织那样坚定的中央协调和指导体系。其次，就共同目标而言，上合组织被广泛地视为反西方和反美，因此被以怀疑的视角来看待。不过文章指出，相互敌对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现在都是上合组织成员，并且伊朗也获邀加入该组织。上合组织正在成为一个拥有几乎世界人口一半的大会，成为一个巨大的网络。尽管印度和巴基斯坦长期不和，而印度与中国在边境等问题上争议不断，印度将中国视为重要的战略威胁。不过印度和巴基斯坦在2017年同时加入了上合组织。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吴飞认为，这次会议总体上呈稳中求进的态势。由于上合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反恐，各成员国在这一问题上分歧较小，因而可以在上合组织框架下解决双边问题，包括印巴矛盾、中印在边境地区的纠纷等。
因为上合组织主要是反恐问题，反恐议题呢，印度和巴基斯坦在这次会议当中呢，没有任何的双方之间的一种敌对情绪，也就基本上在上合的框架之内呢，是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可以配合上合组织的。反恐这个议题上呢，中亚国家俄罗斯、中国、印度、巴基斯坦是相互之间是合作关系，那么这样的呢，可以在合作的平台之下呢，在多边的环境下可以解决双边的问题，中国和印度之间的问题，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问题。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安全与军控研究所所长李伟表示，印巴两国加入上合组织有积极意义。
无论是印度还是巴基斯坦加入上合组织，那么呢，作为成员国应该按照呢上合组织的相关的公约约定那么来做。这两个国家呢，可能加入上合组织呢，从上合组织的主要的精神和原则来说呢，应该是有利于促进了这两个国家呢缓和双边的一些紧张的关系，促进了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这次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在官媒渲染下盛况空前，中国为与会国代表举行了欢迎宴会，还有文艺演出和焰火表演。为确保峰会安全，当局采取了异常严格的安保措施。据报道，峰会期间外地发往青岛的快递普遍延迟，一些快递公司停运，前往青岛的乘客也要接受异常严格的安检。与青岛峰会相比，在加拿大举行的七国集团会议显得冷清寒酸，两者对比引来不少中国网民的议论。青岛峰会与会国中增加了新入会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以及具有观察员地位的伊朗、蒙古国、阿富汗和白俄罗斯，还有对话伙伴国土耳其、尼泊尔、柬埔寨、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斯里兰卡。专家认为，上合组织未来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此外，上合组织成员国已经多次进行了反恐军事演习。美国总统川普五月末将美军亚太司令部更名为印太司令部。有评论指出，川普此举在于平衡中国在区域内的影响力。吴飞认为，上合组织各成员国假想敌不同，短期内上合组织成为军事联盟抗衡美国印太战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印太组织扩展成为一个军事联盟的话，是不是上合组织感觉到受到威胁，需要每一个成员国需要再次确认以后，我认为才能慢慢形成一种军事的联盟。这种军事联盟它必须建立在共同的有一个假想敌啊。那么这个假想敌，我认为上合组织现在每一个国家的假想敌我想都不太一样。 还而且还是不重叠的，所以说这和北约有个本质上的区别。如果是建立在假想敌是印太战略或者是印太这个整体的联盟基础上，那是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未来还需要再去观察。
国际安全及军控专家李伟指出，上合组织成员国的人口已经占几乎全球人口的一半，他认为该组织今后可能进一步扩员，但是不能用冷战时期的北约和华约组织的性质来对它定义。
对，但是我们认为上合组织新就新在呢，它不是要谋求对抗，也不是要谋求军事结盟的这样的组织，那么是在新的国际环境下，特别是在全球化的发展的情况下，那么呢谋求呢共同的发展的谋求呢共同的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呢国际性组织。我们认为呢上合组织确实呢应该是成为国际组织中的一种典范。这种发展呢不对抗，求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共同安全。
英国上院负责国际关系的豪尔爵士的文章表示，很明显，尽管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存在着无数争议，但其成员国，尤其中国，认为上合组织论坛在管理和促进有关安全、犯罪控制、法律程序、环境和健康标准，以及金融和贸易等共同目标方面，越来越有用处。上合组织2001年成立以来，国际社会和学术界对其地位和影响力的看法一直存在分歧。一些人认为，主要由中国、俄罗斯和前苏联在中亚的斯坦国组成的上合组织，无法与冷战时期的华沙条约组织和冷战后仍然保持影响力的北约组织相提并论，甚至一度被认为其存在与否无关紧要。但是其未来发展势头和抗衡美国印太战略布局的意图不容忽视。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